拨开科幻迷雾，黑暗森林理论的现实根基与刻意被忽视的生存真相。此前有一篇批驳黑暗森林理论的文章，其核心观点颇为片面。作者将《三体》中的黑暗森林视作纯粹的科幻狂想，认为这是原始而低幼的社会学狂想。嘲讽推崇该理论的人是三体教徒，还宣称人类早已通过社会契约协作走出了弱肉强食的原始状态，甚至否定黑暗森林对现实世界的参考价值，主张用契约与共存的视角理解世界，实则是在刻意淡化大国博弈中的风险。当这篇文章刻意将黑暗森林与现实切割，推崇所谓契约共存时，要么是对冷战式与大国博弈的无知，要么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，试图麻痹公众的风险意识。那些将《三体》黑暗森林视作纯粹科幻幻想的人，恰恰陷入了对现实的集体失忆。这一理论从来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宇宙文明法则，而是冷战时期确保相互摧毁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简称 MAD 核战略的科幻延伸，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博弈逻辑的文学化表达。黑暗森林的核心逻辑，文明间无法验证善意，先发制人是最优选择，确保相互摧毁实现恐怖平衡，与 MAD 战略有着完全相同的基因。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之所以能在剑拔弩张中维持数十年和平，绝非因为协作精神或社会契约，而是因为双方都拥有了毁灭对方无数次的核力量。就像黑暗森林中持枪的猎人，彼此都清楚，任何一方扣动扳机都会招致对方的致命反击，最终同归于尽。这种恐怖平衡的根源，正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生存本能，是制度竞争、资源争夺背后对潜在对手的绝对警惕。而这一切的现实原型，早在美国对日本投下原子弹、苏联成功试爆核弹后就已成型。珍珠港事件中，先发制人摧毁对手的战略思维，更是这种逻辑的直接体现。大国博弈的本质，从来都是先下手为强的风险预判，而非你好我好的温情脉脉。那篇文章的作者之所以对这些史实视而不见，要么是陷入了小布尔乔亚式的天真，以为现代社会的契约与道德是凭空诞生的文明成果，却忘了这些规则的基石恰恰是相互摧毁的威慑力。如果没有核武器的存在，美苏之间的制度对抗早就在热战中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，甚至可能延续百年。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不过是冷战的局部缩影，若失去核威慑的束缚，局部冲突早已蔓延为全球浩劫。这种将威慑带来的和平误读为契约带来的和谐的认知，本质上是对历史的无知。而如果作者并非无知，那其用心便堪称居心叵测。他刻意淡化黑暗森林的现实意义，美化共存的幻想，本质上是在消解公众的风险意识，软化国民的战略意志。大国博弈中最隐蔽的攻击从来不是枪炮，而是让对手放弃警惕。当一个国家的民众普遍相信无需警惕即可共存，当领导人的决策被惧怕冲突的思潮裹挟，哪怕拥有强大的核力量，也可能在关键时刻陷入犹豫，给对手留下先发制人的可乘之机。事实上，这样的风险绝非臆想，而是有诸多真实案例可证。2018年，美国战略决策部门曾秘密开展针对中国的低当量战术核打击推演，这一事件被美国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披露，随后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CRS 在2019年发布的低当量核武器与战略威慑报告编号 RL33640 中，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推演的细节。推演假设使用当量约300吨 TNT 的低当量战术核弹，接近美军实际部署的 W76-2型号低当量核弹头，该型号实际当量约5到7000吨 TNT。推演中刻意压低至常规武器上限级，对中国实施打击。核心结论是，中国应担心核反击会招致美国更大规模的核报复，且核拦截能力弱于美国，最高决策层可能选择妥协屈服。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鲍勃沃克在2019年阿斯彭安全论坛的公开演讲中，也证实美军确实做过相关威慑模型，其底层逻辑正是利用有限打击加相互确保摧毁的不对称风险，试探中国的核底线。2024年12月，美国权威战略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布2028年台海冲突兵推完整版报告。腾讯新闻于当月16日对该报告进行了独家报道。 令人警惕的是，这份兵推首次将核武纳入击退解放军的设定，场景设定为解放军对台采取武力行动时，美军通过有限核威慑迫使解放军停止行动，本质仍是黑暗森林式的实力压制加风险恐吓。推演结果甚至宣称击退解放军五次，其目的就是强化核威慑，可打破常规冲突平衡的认知，为先发制人的战略思维寻找支撑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已将这种黑暗森林式的威慑从推演转化为实际装备部署。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 ONSA 2019-2023 年的年度报告显示，美军于2019年正式列装 W76-2D 当量核弹头，并在2023年完成三艘核潜艇的换装。该型号核弹头搭载于三叉戟潜射导弹，当量约5-7000吨 TNT， 接近战术打击级，显著降低了核战争的使用门槛。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23年的核查报告，通过卫星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美军核潜艇的换装情况。而北约2022年战略概念文件更是将低当量核威慑纳入集体防御框架，直接将先发制人的核威慑思维制度化。面对这些现实威胁，中国的核力量建设也做出了针对性回应。美国国防部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2020-2023 年连续版本显示，中国核弹头数量从2020年约320枚增至2023年约500枚，三年内增长超50%，预计2030年将达1000枚。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2024年军备、裁军和国际安全年鉴作为独立第三方机构，也对这一数据进行了统计验证。与此同时，东风41洲际导弹、巨浪3潜射导弹等三位一体核反击装备批量列装，重点强化二次核打击能力。中国国防部在2023年1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态，中国核力量发展是为应对外部安全威胁，维护战略威慑平衡，这正是对美军黑暗森林式威慑的直接回应，是确保任何核打击都将招致全面报复的必要举措。这些真实发生的推演、装备部署与战略调整绝非痴人说梦，而是大国博弈中赤裸裸的现实。那篇批驳黑暗森林的文章作者对这些公开的权威信息视而不见，要么是认知能力的缺失，要么是刻意的选择性忽视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刻意扭曲认知的言论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层的利益驱动，若没有个人短期私利，却持续散布淡化风险的谬论，其目的很可能是服务于特定势力的长期战略，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想渗透污染公众视听，削弱一个国家的战略威慑底气。这种行为远比单纯的言论偏颇危险，因为它直接触及国家生存的根基。冷战早已结束，但黑暗森林的现实逻辑从未消失， MAD 战略的幽灵依然在大国博弈的阴影中徘徊。那些嘲笑黑暗森林为科幻狂想的人，要么不懂历史，要么在刻意遗忘历史。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现代社会的和平从来不是契约与协作的恩赐，而是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结果。黑暗森林不是科幻，而是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必须直面的残酷真相。放弃警惕就是放弃生存的权利，这正是那篇荒谬文章最危险的地方。他用温情脉脉的文明论掩盖了大国博弈的铁血法则，最终可能让整个国家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险境。